大概一个月以前，我在这里跟各位分享哈巴谷的经历，应当还记得吧？啊，他遭受了许许多多的苦难，啊，没得吃，没得喝，啊，生活甚至于到了一个绝境。但是他说：“然而我。”靠着主喜乐，所以那天我就说，我有感动，什么时候讲一篇道，都是质疑我的，圣经里面许许多多质疑我的，我今天挑了三个，我今天呢只有挑了三个哈，三位先知。呀，圣经中的许多属灵的健将，他们呢都生活在一些恶劣的环境当中，啊，他们所面临的压力呢，啊，跟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都是差不多一样的，但是呢，他们会持守正道，坚定不移，他们不受环境的影响，所以。他们每一个人都说了许多的质疑我。世界上呢，啊，最少有三种人啊，不是中国人、美国人、外国人啊，不是啊，绝对不是啊，三种人，我看看啊，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些事情？第一种呢，是立场坚定的人。他有他的看法，他有他的立场，常常他的看法、他的立场与众不同。啊，我很小心的说清楚啊，我不是说有些骄傲的人，他坚持自己见，只有他啊，只有他说了算。我不是说那种人 ，no， 不是那种。世界上有没有这种？有的，但是这个不是我所说的立场坚定的啊。一个比如说基督徒吧哈，他对神的话语有清清楚楚的认识，他也懂得把神的话语应用在他生活上，把神的话语带到他的工作的场所。好了，常常会发生意见不同的情况，跟他的信仰有冲突的时候，那种情况你就要把你的立场表明了。我是说这种人，立场坚定的人，这是第一种。第二种人，看风怎么飘，啊，随波逐流。风向吹，西边吹，他就向西边倒。我以前有一位同事，他比我的资格老。所谓资格老，就是他在政界有许多年的经历。他呢，地位也比我高。每一次开会的时候呢，啊，那个是在银行里面。他是都是坐在主席的右边，右边对，啊，那么他推出来一个项目呢，他先介绍这是他的项目，他就发表他的意见，然后呢，主席就请大家发表意见，到了最后，主席就归纳起来大家的意见，然后做一个决议。那我跟这位同事前后同事15年，我看到这一个人，这个人怎么样？我还有很多人也差不多一样，看了，到了最后，那个主席所说的话跟他说的话有冲突， 你知道这位同事他怎么说吗？哦，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意思啊。哦，是吗？哦，那我们很多人都没有听懂啊。不是一次，不是两次啊，差不多每一次都一样。那么很多人就跟着他走，这叫做随波逐流，自己没有成见，没有，不是成见，成见不对，我用错字眼了，没有立场。啊，我再强调一次啊，我刚才说错了，不是成见的问题。要有立场，那这个人呢没有立场，随波逐流。你要不要知道第三种人呢？第三种人是最会享福的，世界什么事情发生他都不理，什么都不理，他生活的目标他也不明确啊，这个就是糊里糊涂的过日，在世度日，醉生梦死。这种人呢很可怜，但是今天在世界上确实很多是这样子的人，也有很多第二种的人，第一种的人是最少。我不知道你是哪一种人，你可以自己想想就知道了。第二，我们基督徒在世度日，常常会发现我们的立场跟人家不同的。听清楚，要听清楚我讲这句话，不是说我们比你好，我从来没有想基督徒比人家，但是基督徒确确实实与众不同，要把你这个不同活出来。嗯 ，OK。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三位这个先知哈，都是与众不同的，立场坚定的，都说了"质疑我"这三个字。我们今天要看的三位挺身而出的先知，首先是约书亚，很出名的。第二，我们来看大卫，也更出名了啊。第三呢，就比较好像隐藏起来的一个小先知嘛，哈，他所写的也不过只有六章的圣经，不像大卫跟约书亚啊，圣经里面讲了许许多多有关他们的事情。好，今天呢，我要讲这三个。一个月以前我讲的这个什么，谁啊？哈巴谷啊，那么我已经说过了，说过至于我的还有好多位的先知，比如说这个但以理说了好几次的至于我这三个字，约伯还有耶利米都说过至于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这些都是说了质疑我的先知啊，先知当然不止这几位啊。By the way, 你知不知道先知有多少位啊？你知不知道圣经里面有多少位先知啊？我不知道，所以我去查过了。Isaac, Jeff, 你们两位念神学的有没有查过？没查过。我知道我们说不出来，我说不出来，我去查了，查到答案了吗？有还是没有？你讲，没有准确的答案。那么到底有多少先知呢？ 我的猜测是超过75。75到100之间。所以圣经里面有相当多的先知。啊，但是呢我只有挑的这几位，因为他们说过至于我这三个字。好，我们先看约书亚。约书亚呢，约书亚呢是生活在主前15世纪的一位先知。主前15世纪，现在是主后多少世纪了？啊，现在主后多少世纪了？啊 ，Come on， 现在多少世纪了？主后多少世纪了？你搞不清楚了？啊，21世纪了嘛，对吗？那么好了，现在是主后21世纪。现在我们讲的约书亚是主前15世纪，那么多少年以前的事情了？很久了哈。多久啊？快开来，看，多少了？15+21。15+31。哎，不，不，说错了。15+21。30。对。所以我们现在是讲一个人活在3600年以前的，约书亚是活在3600年以前的一个人啊，这是约书亚。这个人呢很特别，他呢活了110岁呀，他的生平我不多讲了啊，我想讲的是什么呢？约书亚生活在一个异端盛行、属灵走下坡、敬拜偶像的时代。诶，这个听起来不奇怪啊。3600年以前是这个情况，现在呢？啊，差不多一样嘛，啊，现在也差不多一样嘛，异端盛行，属灵走下坡，这个敬拜偶像，西方教会是这样，华人教会一样，华人教会的异端也是越来越多，哎呀，不是东方闪电，就是西方出什么问题。各种各样的异端都出现了，这个大概30年以前，我的老父亲仅仅写了一篇很短的序，推荐一本书。这本书呢，是一个英国的宣教士，艾德里牧师写的。David Aitney 啊，他写的这本书呢是批判李长寿那帮人的信仰。OK， 这个书的名字叫做《神人》啊，就不讲这本书了啊。但是我的父亲呢被邀请写一篇序，推荐这本书。结果呢，哦，李长寿那个集团呢就提出了。控告什么？控告写这本书的这个机构，包括了这个作者，包括了写序的我的父亲，一起上法庭。你还记得吗？啊，你也记得，不会忘的啊。我的老婆不会忘的，紧张的不得了，我们紧张的不得了。我的父亲呢是有高血压的。上法庭之前的高血压冲上去，冲到240，几乎把他的命都冲掉了。那么这个 那场官司是怎么样呢？你想打败了吗？打胜了吗？或者对方打胜了吗？打胜了，因为对方呢是用的非常出名的律师，美国李长寿集团用了美国出名的律师，结果呢官司胜了，要对方赔偿$250万。乖乖，250万这个集团根本拿不出来啊！他们目的不是要拿钱，就是要告诉你以后不要再告了，以后不要再破坏我们了。你知道他是请的律师是谁吗？我叫不出他的名字来了。那个律师呢会把死变成活，把错变成对的那种的律师。那个叫什么名字，那个打球的杀了老婆的 OJ Simpson, that's right, 还记得吗？ OJ Simpson 他现在在坐牢是吧？有吗？没有啊。啊，另外一件事情，对，不是为了杀老婆。OJ Simpson 就用了那位牧师那位律师替他辩道，杀人犯都没有罪。李长寿集团花了一大笔的钱请了这位律师，好厉害啊，不讲他们了。所以今天呢也是一样的，这个异端很盛行了。所以约书亚呢也是生活在那种的情况之下。但是约书亚呢，我介绍给大家分享他这个人，他的伟人，他的三点啊。首先他是一个忠心耿耿的接班人。他是一个与神同工的侍奉者。最重要的，他的立场的坚定的好榜样。我们很快的一项子都来看啊。今天啊呀，要很快的看几节的圣经。刚才我们已经读了好多的圣经，现在我要大家看一些的圣经。首先看约书亚的这一句的名言，我们刚才刚刚读过啊，这是约书亚所说的话语当中最出名的一句话。在约书亚记24章15节。好，我们看他是怎么样被称为是一个忠心耿耿的接班人呢？我用几节的圣经来介绍他。耶和华对摩西说，出埃及记24章那里12、13节，你上山顶到我这里来，留在这里，我要将石板上有我所写的律法诫命赐给你。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把这些赐给他啊。然后呢，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所以在出埃及记的时候，神已经把约书亚的名字提出来了，称他是摩西的帮手啊。这是第一点。我们再看另外一节圣经，有好多圣经啊，你要喜欢的话，这个有大纲，你在旁边记下来，这些都没有在大纲里面的。第二节圣经也是约书亚里面的第一章第二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接班了吗？要接班了，带众百姓过着约旦河。这是第二处的圣经，看到他是一个接班人。第三，耶和华对约书亚说，啊，在3章7节，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人众人眼前的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我必照样与你同在，因为他是接班人。再看一节圣经，好，再看下一段， 约书亚是与神同工的侍奉者，我们就看一节圣经就知道了。因为神称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这是耶和华对摩西说的话，记载在民数记27章那里啊。所以从这几节的圣经我们可以看到了，摩西死了以后呢，约书亚就起来把摩西没有完成的事工接过来了。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以后，就到了旷野，在那边多少年了？40年。有没有进到这个神应许他们的地呢？没有，因为还要过约旦河。就在那个时候，摩西就把他的棒子交给约书亚了。我在这里让大家想一下啊，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要过那个红海，轰轰烈烈，记得吗？大家都知道，那个是很威风的一件事情，把几百万的人从埃及带出来，过了红海，神彰显神迹，使红海就分开了。成为陆地，他们就可以走过去了。这件事情非常的轰动。现在轮到约书亚带他的众百姓要从旷野进入迦南地，要怎么样？要过约旦河。我常常在那边想，过约旦河好像要更大的信心才行。因为什么呢？过红海的时候是摩西一个人在喊了，然后红海就开了嘛，红海一开人就走过去了，好像不需要太大的信心了啊，我是这样的感受的。但是到了约旦河那里不是的，约旦河那个水没有停也没有干，但是脚要先踏下去，这个才是信心的考验，这才是真正的信心的考验。脚要先踏下去，水才会分开，才能够走过去。那走过去以后也不简单了，就开始打仗了。那个仗呢，一仗一仗一仗啊，很紧张的啊，一仗一仗就把一个城攻破，一个城拿下来，前后也搞了10多年了。所以约书亚把这个棒子接过来了以后不简单啊，对约书亚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信心的考验，脚先踏下去水才会分开，才能够过约旦河，然后还靠着神的大能帮助他，每一次要打胜仗才能够把那个城攻破。所以约书亚的工作呢是非常非常的艰巨，所以我们看得很，从这圣经的记载就让我们看到约书亚确实是一个与神同工的侍奉者，与神同工的侍奉者。最后不要忘记一件事情，约书亚是非常的勇敢的一个人，他能够把以色列选民带进迦南地不是偶然的。你还记得啊，回头想，在旷野的时候摩西不是派了12个探子吗？记得啦啊，12个探子回来的时候怎么样？有10个说什么？记得吗？有10个说我们不能去那个地方，太危险了，我们去的话就给他们吃掉了。 唯独两个人，哪两个人呢？呀，加勒跟这个约书亚，约书亚是其中的两个里面的一个，约书亚是其中的一个，有胆量说要上去。什么胆量？不是胆量，因为他们两个都相信神的同在，他们相信神会与他们同工，帮助他们啊，能够完成进入迦南地的这一个使命。所以约书亚在那个时候就让我们看到他愿意与神同工，所以才后来完成神的托付，进入了迦南地啊。这是第二点，他是一个忠心耿耿的接班人。其次，他也是与神同工的侍奉者。第三，他是立场坚定的好榜样。怎么好榜样？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他这本书了，读过他这句话了啊。我刚才已经说过，他是生活在一个邪恶的时代，呀，很多人在拜假神。但是约书亚呢，就说了这句话：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啊，你们可以侍奉其他的神。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约书亚的一个立场坚定的宣告啊，向众人宣告他是立场坚定不会改变的啊。至于我啊，我很喜欢的下面这三个字，和我家啊，一个最满美满的基督教的家庭，最好什么呢？全家一同侍奉，最起码的是夫妇两个侍奉，最好的是全家侍奉。这个是约书亚就说的，我和我家，至于我和我家，全家出动。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啊！约书亚的这句话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要侍奉主，最好是全家一起侍奉。好，这有关约书亚，我就讲三点啊。那么现在下去就看大卫了。大卫呢，我要看他三方面，一个是正直的大卫，第二是英勇的大卫，第三是犯罪的大卫。大卫的三个面孔，不同的面孔。我刚才不是问大家，你知道圣经里面有多少先知吗？很少人答不出来啊。现在我再问你一个问题，这种人可以做先知吗？大卫这种人可以做先知吗？犯过罪了，不但犯过罪了，并且犯得很厉害很大的罪。 OK， 大卫是怎么一个人呢？他呢是生活在主前十世纪，约书亚是十五世纪，所以是约书亚五百年以后出现的先知。 OK， 这是大卫。他呢做过 以色列的王国王啊，以色列国首先是扫罗做王，他是第二啊，然后就有第三个，第三个王的时候就整个王就啊，整个以色列国就灭亡了，就分成北国跟南国啊，这些我们都不讲了啊。所以大卫呢也做过王，国王，生活在主前第十世纪，他呢很有学问，也很会写诗，大卫的诗，诗篇里面多得很。不过呢，他一生呢，确实经历了很多很多不同的坎坷。你知道他有几个老婆吗？嗯？很少人知道吧？几个老婆？八个。生了多少孩子？我去查过了，很坦白的跟你说，我算不清楚。八个老婆，孩子最少二十多个，因此呢，他这个家庭是相当的复杂。有的时候有一个老婆就够了，多来一个更麻烦了，三个四个五个他八个啊，你想复杂不复杂啊？又生了这么多的孩子，所以呢他首先遭遇的问题就是家里面的问题搞不清楚啊。今天我不能仔细讲，你看他大卫的这个生平不得了，乱得一塌糊涂。乱到什么地步你知道吗？甚至于他的儿子反叛要杀他，结果呢儿子在打战的时候 死了，大卫还很伤心啊。所以我们也看到大卫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非常什么非常非常怎么说的人，心软的人。他儿子要杀你，他死了不是好了吗？但太好了吗？不，他替他伤心。这是大卫，这是大卫的方方面面。所以我们看到大卫这个人呢，肯定是多姿多彩啊，但是生活上的所遭遇的是非常非常的复杂。好，这是大卫的生平啊。不过呢，我今天要讲的三点，这个人呢是非常的正直，所以我们首先看大卫的正直，怎么正直呢？大卫怎么正直呢？我们看看他自己说的话。大卫的正直，看一节的圣经，诗篇二十六篇，这里面呢详细的介绍当时的情况啊，这个呀，诗篇二十六篇，你从头开始看的话呢，就会看到当时所处的情况，就是充满了虚伪的人，充满了恶人啊。但是大卫呢，他说我绝对不与这般的人同坐，他跟他们不来往，不跟这般的人聚会呀。所以他说了这句话，至于我要按正直行事为人，求你救赎我，恩待我。所以他生活在一个非常复杂的情况社会当中啊，被这些 这个恶人为老，但是他呢在这个人群当中呢站立得稳，所以他就说至于我要按正直行事为人，这个不简单了，这个不简单啊。啊，这是第一次第一个地方说了至于我。其实还有两篇诗篇他都说了至于我两个字三个字啊，我今天就不再读这几节圣经了。这是大卫，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其次我们看他是一个勇敢的人，我们都知道他勇敢，怎么勇敢吧，还记得吗？他个子小小的，结果他的敌人是吗？很高的，结果他把那个敌人用什么？用刀？用枪？不是，用什么？你说什么？一块什么？一块石头 ，slingshot 就把他打死了。所以他成为国家的英雄啊！大卫成为国家的英雄啊！啊，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有一件事情恐怕你不知道，大卫年轻的时候是牧羊人，是牧羊的，那么看顾羊群的，他呢非常爱护羊群，保护羊群，啊，所以呢他就说有的时候呢，狮子来了，熊也来了。就从他的羊群中呢把一只羔羊就抓去了，那大卫怎么样呢？就去追那只熊啊，我们不知道吧，就把那只熊啊就追他打他，然后将羔羊呢从熊还是狮子的口里面救出来。这是大卫勇敢到一个地步，为了一只羔羊，为了一只羊，啊，因为是牧羊人，爱护羊，保护羊，叫保护他们不受野兽的这个攻击，这是大卫年轻的时候，所以大卫呢是一个英勇的人，勇敢的人。Yeah. 因为他打胜了这个哥利亚那个菲利士的那个哥利亚那个巨人，就变成国家的好像国家的英雄吧。所以呢国王扫罗呢就妒忌他了，就追他，所以我们都知道大卫一生的是逃难的，一段很长的时间一直在外面逃难啊，这是大卫。最后呢大卫比较出名的是犯罪的那一段记载，这个记载我们在圣经里面已经读了很多他的这个犯罪的故事，我也不在这里不需要多讲了啊。所以他是一个犯罪的先知，他是一个正直的先知，他是一个勇敢的先知，同时他也是一个犯罪的先知。那么好，请问大卫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大卫是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大卫？这都是大卫啊！啊，圣经记载清清楚楚的，他是正直的人，他是勇敢的人，他也是犯罪的。你知道这件事情，就让我们会想到了。圣经啊，两件事情，至少两件事情我们可以讲的。第一，圣经的真实性，圣经记载的一五一十的，你犯罪，把犯罪的罪行都列出来了，没有隐瞒的，这是看到圣经的真实性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 我们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到什么呢？看到就是先知也是人，就是先知也有这些不完全的地方。先知不是圣人，先知不是完人，先知也有犯罪的情况。所以呢，从大卫的生平我们就可以看到啊，我回到今天的社会啊，回到今天的教会，回到今天的教会，我可以说做牧师是最难做的。美国人有一句话，牧师跟他的一家是活在什么啊？金鱼缸里面，听过吗？这是美国人说的话，牧师跟他的一家是活在金鱼缸里面的，听过这句话吗？是美国人说的。换句话说，会众的眼睛都是注目在牧师、师母、他的孩子身上，就看他们是怎么样的。哎呦，一看到，哎呦，不太俊的事，不太对的事情，哎呦，那就，就说这个牧师有问题了，是吧？这种情况多得很，华人教会也很多。所以呢，从大卫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学到一个功课，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圣经里面的圣人也不是完全的，也会犯罪的。回到今天的社会，教会的牧师也不是一个完人，所以我们要了解啊。借此从这些情况就可以看到什么呢？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你以为你是什么呢？你以为你是一个完人吗？ Don't be so sure. Don't be so sure.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问题的啊，在神的眼里都是罪人。好，这是大卫啊。好，我们现在看最后一个了。弥迦是一个小先知，上面两个可以说大先知吧。弥迦呢，我要讲三点：秉持公正，恨恶罪孽，最后与主同行啊，我们一个一个来看。OK， 约书亚是生活在主前15世纪，大卫是生活在主前10世纪，弥迦呢在主前8世纪，所以越来越近，主前8世纪出现的一位先知，他是一个小先知。那么在他这个情况，在他的他是在在同时呢出现的好几位先知，都是圣经里面的小先知，阿摩斯啦、何西亚啦啊，都是同一个时候出现的。还有一位大先知以赛亚也是同一个时间出现的，这几位先知都差不多同一个时间啊。好，详细情形不能再多说了。米迦呢也是生活在一个非常危险的时代。怎么危险呢？危险到这个国家快亡了。他是在南国啊，北国先被灭亡了，后来南国也灭亡。所以他是生活在一个以色列国将临灭亡的那个时代。所以呢，耶和华在兴起他来向百姓发出言这个强烈的警告，说我们快要亡国了， Wake up， 国家都快亡了啊！你们不要醉生梦死了。这是弥迦所发出来的这个信号啊。我们看几节圣经，
弥迦书三章八节，刚才我们读过了，至于我，我借着耶和华的灵蛮有力量，公平，公平或者是公正啊，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雅各以色列就是指这两个国啊。弥迦书第七章那里说，世间连正直人都没有了，整个世界都没有正直的人了，你看看描述的都可怕，个人埋伏要杀人的血，都用罗网猎取弟兄，哎呀！但是至于我啊，就是弥迦说的啊，我要仰望耶和华。只是他在那种恶劣的环境当中，立场坚定，站立得稳，他没有被环境所影响。弥迦最出名的是什么呢？他整篇的这个预言呢，都是讲到当时的罪恶的情况，他是恨恶罪恶罪孽。他在他的这个书信里面，谈到罪孽的事情，罪或者罪过或者罪孽，在他的书信当中一共出现了16次，恶这一个字也出现了10次，所以他是毫不留情的恨恶的罪恶，这是弥迦当时的情况啊。他也很勇敢，勇敢什么呢？向当时的国家的领袖说，你们呢恶善好恶，吃我民的肉，撇他们的剥他们的皮啊，这些话他都敢说出来啊。所以呢，我们看几节圣经他所说的话，他当时所说的话，他看到国家的领袖的败坏三方面，他看到国家的领袖专心的为自己啊，不维护公正啊，与罪恶为伍。我们看几节圣经，他说弥迦书第二章第二节说，他们要田地就抢夺房屋要田地就去抢夺，要房屋就去抢取，他们欺压人和他的家眷，取人和人的财产，这是当时的情况。再看一些他的记载，雅各的领袖跟官长啊，他们恨恶良善，喜爱邪恶。第三节说，他们吃我民的肉，剥我他们的皮，你看看好厉害。在一节圣经第六章啊，他们呢贪图不义之财啊，用不义的天平，欺诈的砝码来欺骗人啊，他们口里财主充满了强暴，说假话，说诡诈的事情，这是当时他所处的情况。所以他说没有正直人了，一个都没有了，官长审判官都不正直，都有问题，所以这个是他发出警告，你们再这样下去了，国家就要灭亡了。所以他最后他说了一句话，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什么是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无非是要行公义，好怜怜悯，谦虚谨慎，与你的神同行。这是他最有名的一句话，弥迦书六章八节。OK, 与神同行， 就是他留给我们的。我在这里介绍美国的前总统，很久以前的总统 Jefferson 说了一句话，他说国家立国的根基在于人民信仰上帝啊，美国立国是立在神的话语上的呀。所以 Jefferson 说了这句话，以前的总统说了这些话。现在呢，我们回想看，美国这个国家跟当初立国的这个标准差了多远？圣经说耶和华为上帝的那个国是有福的，圣经里面好几个地方都是说同样的话的啊。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国家，我们所住的这个国家啊，离开当时的这种情况已经很远很远了。所以今天我们所遭遇的一些社会上的问题是可以想象得到，因为离开了真神。所以上一个世纪有一位很出名的神学家 Carl Henry， Carl Henry 说过这句话，他说啊，20世纪是西方社会的没落，20世纪是西方社会的没落，走下坡了。原因是什么？离开了真神。美国离开了真神，因此就走下坡了。离开了真神就靠近假神，因此呢，在道德方面就产生了真空，带来的都是什么呢？一些虚幻的主义，很多的主义，好像自然主义、相对主义、主观主义啊、异端邪说这一类的就相继而来了，因为是进入了一个真空了啊，离开了这个主的话语。所以啊，弥迦所说的这些话给我们一个及时的提醒啊，我们啊要转回神 back to God 啊，是给我们的及时的提醒，来唤醒我们，我们不能够再醉生梦死了。弥迦当时大声疾呼，也就是如此，也就是为此，因为看到这个国家快灭亡了啊，国家快灭亡了，但是执政的啊，甚至于教会领袖还是在睡梦中啊，行恶，所以他要唤醒他们。这是弥迦，神用弥迦来唤醒当代的这个当代的领袖啊，今天也是一样。所以今天呢，我们所处的时代啊，我们所处时代跟他们时代差不多一样。我们看到这几位的先知都有一枝独秀的显示，因为他们都说过至于我，他们都能出污一年不一不染的，这些都是了不起的人啊！我再说一次，不是骄傲了不起，不是他怎么好，但是他与他与众不同啊，与众不同，所以他们就把自己分别为圣了。所以今天我们所处的环境跟他们当时差不了多少。我们要思想一下，我们站立的稳吗？
我们能占你的本吗？我们在工作的场合能够发出我们应该发出的亮光吗？这些都是我们思考的事情啊。求主用这几位先知所说的话来帮助我们今天在世度日，为主发光，低头祷告。是的，主啊，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些话语都是几千年以前先知所说的，虽然是已经过了几千年了，但是他们所说的话对我们后代的这些人，在今世度日的人还是一样的管用啊。求主，当我们思考这几位先知的时候，当我们对他们的生平做更多的了解的时候，也想想我们自己的处境，看看我们是不是能够在我们恶劣的环境中站立得稳，是不是在现今的时代我们做一个先知的地位，先知的角色。我们不是比人好，但是我们确实与众不同啊，主啊。因此主啊，你要我们在人群当中能够站得出来，能为你发光。听我们的祷告，奉主